在新约的第225页，新约最后一卷书第225页。新约最后一卷书225页，我们一起来读哈。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向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应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犹大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流便支片中有12000，亚德支派中有12000，亚舍支派中有12000，拿弗他利支派中有12000，马拿西支派中有12000，西缅支派中有12000，利未支派中有12000，以撒迦支派中有12000，西布伦支派中有12000，约瑟支派中有12000，便雅悯支派中受印的12000。好，啊，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的纪念我们的生命。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边，主啊，让我们更多的来遇见你，更多的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从我们的自我里边，从一切的黑暗里边，主啊，能够回转。主啊，帮助我们渴慕你的，主啊，从天上来的生命。主啊，让你的教会充满你自己的同在，主啊，让我们里边完全更新改变，主啊，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我们今天开始讲启示录第七章哈，今天的这个题目叫做犹太人的归主。我们以前说过哈，启示录是圣经的最后一卷书，那么这一卷书讲到了人类的结局。也讲到了上帝的得胜，同时呢，启示录这本书呢也特别的讲到了恩典时代的最后七年的大灾难。这个大灾难是以七应灾、七号灾和七晚灾为横跨，最后呢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再一次来到人间，除去魔鬼，除去一切的邪恶，除去一切的罪恶，开始新天新地为结束。所以圣经的第一卷书是讲到了神如何创造宇宙万物，开始天地，开始了时间，开始了空间。最后一卷书的结尾讲到了神怎么样来结束整个看得见的宇宙，开始新天新地。所以当我们讲到横跨整个启示录的三个七灾的时候，我们讲到了第一个七灾叫做七应灾的时候，实际上它只有六灾，而第七应的灾一打开的时候，从第七应的灾里边走出来的是七号灾的天使。所以七应灾和七号灾本身都只有六个灾，因此呢，启示录的写作方式或者说神的启示是以六个应的灾就结束了启示录的第六章，到了第八章的时候才开始七应灾的第七应的灾。所以当一打开第七应的时候，就开始了七应灾后边的七号灾。所以在启示录的第六章的结束和第八章的七应灾的这个灾中间，有了一个启示录的第七章，那么整个第七章都是插曲。这个神的启示的一种方式很像今天的很多的文学的作品、电影或者电视剧，他们所用的手法，同样的一种手法，就是在一个故事的中间或者是一个故事的结尾，采取一个插曲、一个回忆、一个特写、一个特别的补充、一个主角性的穿插来铺垫、来补充前面的一个完整的故事。所以这个插曲是发生在七应灾中间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插曲是什么呢？刚才我们读到了启示录的第 七章一到八节，这个插曲就是讲到了犹太人整个民族的完全的归主。这件事情是怎么样发生的呢？上个星期我们讲到了，许多的圣经学者都认为敌基督很可能是从欧盟里边出来的，他成为了欧盟的领袖以后，进而成为了世界的霸主。这个敌基督本身是犹太人，同时呢，他又是一个回教徒，因为他本身有正统的犹太血统，因此与犹太人有很好的关系，同时他又是一名回教徒，因此与回教国家有非常良好的关系，因此在他的努力之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多年的血腥的冲突终于和解。当他解决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多年的血腥冲突以后，他会为犹太人在今天的回教清真寺的旁边盖一座以色列的第三座圣殿。然后这个已经掌握了全球的经济、政治、军事的人物就会进到圣殿中，坐在神的位置上，他会自称为神。这就是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二十五节所说的，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这也就是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第五节所说的，那行毁坏可证的站在圣地。这也就是使徒保罗所说的，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中自称为神。所以当这个敌基督为犹太人盖好了他们所有的民族一直期盼的这个第三个圣殿以后，他会进到圣殿里面，坐在神的位置上，他会自称为神，他会要求犹太人停止为耶和华的献祭，然后来敬拜这位敌基督。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所有的犹太人突然明白了，站在他们面前他们所期望的这一位原来是敌基督。他们也明白了很多年以前他们所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拿撒勒人耶稣就是他们所期盼的弥赛亚。在这个时候，所有的犹太人会全体的归向了主耶稣。使徒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论到以色列人的时候，他说到神启示他，将来有一天，以色列人都要成为基督徒，整个的民族都要归向主耶稣。这段经文记载在罗马书第十一章第二十七五节到二十七节。这里说，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灭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这里保罗特别讲，他说，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所以刚才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讲到了神的天使在灾里边突然跟另一些天使说，你们要保守地上的一些东西，不要伤害他们，然后等我们应了神仆人的额，然后就开始应以色列中的每一个支派。这段经文讲到了以色列最后全家整个民族都要归向耶稣基督。但是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为什么以色列这个神拣选的民族，这个有神的律法的民族，这个有神的会幕圣殿的民族，他们要等到敌基督出现的时候，命令以色列人不可祭司耶和华，并且停止他们的献祭，命令他们要敬拜敌基督，并且要开始逼迫犹太人的时候，他们才全体归向了主耶稣。虽然2000年前当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升天，后来圣灵降临，教会开始的时候，当时有不少的犹太人信了主耶稣，但是就整个犹太民族来说，这2000年来犹太人信主的非常的少。为什么犹太人信主的比例是这样的少呢？就整个的犹太民族来说，这是一个失丧的一个民族，就像中国人一样。就整个的民族来说，在认识上帝的这件事情上，中华民族也是同样的，是一个失丧的民族。使徒保罗曾经在犹太人的归主的问题上讲到了几段的圣经，今天我们先讲第一段的圣经。第一段的圣经是记载在罗马书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五节， 保罗说，他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这段经文讲到了以色列人有这么多的优势的地方，保罗说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犹太人是一个神拣选的民族，是一个有神话语的民族，是一个有神的律法的民族，是一个有神的会幕、有神的圣殿的民族，在这个民族里边有许许多多的人是深深认识神的人，这些伟大的圣徒与神的关系是那样亲密，对神是那样的认识。犹太人的民族，犹太民族的历史不是一个民族的历史，而是一个神呼召、神带领、神启示、神管教、神塑造、神使用的一个民族的历史。有许多的人认为犹太人的历史是一部神史，是神借着这个民族的一切来启示神自己的一部神的历史。最后神的救赎、神的儿子来到人间也是借这个民族，所以主耶稣说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犹太人有这么多的优势，但是为什么犹太人反而在这2000年来信主的非常少？就犹太民族来说，这是一个失丧的一个民族。就像中国人一样，我们是一个失丧的民族。但是我们要来思想，这样一个有这么多优势的，他们有神的律法，他们有荣耀，有诸约，有礼仪，有应许，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这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神的历史，是神呼召、神拣选、神塑造、神启示、神管教、神使用的，但是为什么这个民族反而是一个不认识上帝的民族呢？为什么这个民族是最后把上帝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一个民族呢？为什么这个民族在2000年里边，这个民族是一个完全失丧的一个民族呢？弟兄姐妹，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值得我们来思想。我最近哈，我觉得神对我有一些相当的启示。当我真正的从神的角度来看我自己的时候，当我真的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信主之前的人生的时候，弟兄姐妹，真的可以说那是一个多么黑暗的人生，多么败坏的人生。我就觉得我的一双手是充满了黑暗，充满了败坏的，所有我碰触过的东西都沾染污秽。这好像就是犹太人，当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是非常好的。其实当你认识你自己的时候，当你真正明白你信主之前是多么黑暗的，弟兄姐妹，保罗说过一句话，他说在我的肉体之中是没有良善的。你知道这一句话，除非是上帝光照他，这是一个对我们人性、对我们罪恶的人生多么深刻的认识和真实的认识。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信主之前似乎好像每一分钟都在犯罪，每一个思想、每一个思念都好像从一个罪恶的、一个败坏的人生里边、一个败坏的人性里边发出来的。任何美好的东西到我的这个罪人的手中都会变成一个非常败坏的东西。弟兄姐妹，是不是这样？一个美好的婚姻，我可以用拳头来对付我的太太，你知道这是多么黑暗的一种生命发出来的行为。多么美好的爱情，也许你在跟一个女孩子在谈恋爱，多么美好的爱情，我们可以心思里面想的完全是在玩弄一个女性。 你知道这样的生命，任何我们所碰触的东西都会沾染了我们生命里面的败坏，因为我们这个人是败坏的，是黑暗的，是从罪恶里边生的，生命里边充满了败坏与黑暗，所以我们说一句话，我们想一件事情，我们任何碰触过的东西都带着这个罪恶里边的黑暗和败坏。这也是犹太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上帝给了他们律法，上帝给了他们话语，上帝给了他们应许，上帝给了他们会幕，上帝给了他们一切，上帝使用这个民族的历史来启示他。但是当我们的生命是在败坏里边，我们是从罪恶里边生的，我们是在亚当里边生的，我们这个败坏的生命，所有从神而来的一切的东西到了我们的手中都会变成败坏的。弟兄姐妹，中华民族也是同样的，所有我们民族引以为傲的东西都是在我们那个罪恶的人性里边产生出来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话，就连母亲对孩子的爱都有可能沾染到这些罪性的。所以我的妈妈对我说有一天他又蒙光照了，他说你看哈，妈妈这么爱你，原来我觉得这个爱多伟大，现在我蒙光照了，妈妈爱你也是自私的，所以我恨你老婆。你知道吗，我们的人生命里边有多少败坏的，上帝给我们所有美好良善圣洁清洁一切的祝福到了一个罪恶的人的手中都会变成败坏的黑暗的。弟兄姐妹，神给了犹太人这么多的恩典，这么多的东西，犹太人有这么多的优势，正是因为这些优势，在一个败坏的，在一个堕落的一群犹太人的生命里边，他们可以把神最美好的东西，最恩典的东西，一切的祝福的东西变成败坏的，变成他们民族的骄傲，变成他们民族的自义，变成他们民族的非常狭隘的东西。所以这些的优势成为了犹太人的传统，这些传统成为了犹太人在他们的罪恶的生命里边，成为他们心灵情感思想民族的极大的捆绑，拦阻了犹太人认识耶稣基督，认识神的救赎。所以当一个败坏的民族，中国人，世界上的每一个民族都是同样的，当一个败坏的民族，当一个生命是黑暗的民族，是一个属灵的眼睛是瞎的民族，当他们接受了神一切的律法恩典，一切的礼仪荣耀祝约名分的时候，接受了神的圣殿，接受了神的会幕，接受了神的话语，甚至上帝的儿子是从这个民族里面出来的时候，但是当上帝来到人间的时候，他们会把上帝亲手钉死在十字架上。你可以想象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黑暗的一群生命，弟兄姐妹。最近有一个神很有名的仆人被另外的一个女人控告，说她在信主之前强暴她。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了这个新闻。当我看到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们传道人要为我们的罪，信主以前的罪，要有一个多么深刻的悔改的一个心。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人生的话，我信主之前似乎是每一分钟都在犯罪。我们每一个的举动都可能带着我们罪恶里边的那个所有的败坏来污染别人。当然我信主以后也没好到哪里去，十分钟犯一个罪，减少了一点。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要对我们的人性，对我们的生命要有非常深刻而真实的认识。 所以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他是一位伟大的圣徒，但是保罗说，在我的肉体之中是没有良善的。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写照，这是一个从上帝的眼光来看我们人生的一部写照。上帝可以创造最美好的东西，爱情，人可以把它变成了强奸和奸淫，人可以把它变成色情，这个都是有罪的人在我们罪恶的生命里边，罪恶的心思里边来产生出来的罪恶的东西。多少的可怕的东西。所以当上帝来到人间的时候，犹太人，世界上的任何的民族都是同样的，他们用他们罪恶的生命，属灵的瞎眼，罪恶的心思，黑暗的生命，来反对这一位全然圣洁，全然属天，全然美丽的上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如果我们不是在新的生命里边，神今天交在我们手中的侍奉，我们可能会变成自己自大的荣耀。神交给我们一个多么伟大的使命，我们可能会变成自我的私欲。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是败坏的，我们里边没有属天的任何的从上帝而来的真实的圣洁、清洁和单纯。任何从上帝而来的美好的东西都可以在我们的手中变成一个非常可怕有罪的东西。所以这些的犹太人的优势成为了犹太人心灵、情感、思想和民族性的极大的捆绑，拦阻犹太人认识耶稣基督，拦阻他们真正的认识上帝。所以当神来到人间的时候，当我们读四福音书的时候，不论是读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或者是约翰福音，我们都会看到同样的一个现象，就是当主耶稣这位上帝来到人间的时候，他30岁出来传道，宣扬天国的福音，医治病人，行了无数的神迹，但是当时的以色列人里边的最敬虔的犹太人人士、法利赛人，和当时最专业的圣经学者、文士，还有当时的祭司阶层和他们的同党撒都该人，都是最反对主耶稣的。他们反对主耶稣是基于他们宗教的原因和社会的原因，法利赛人和文士反对主耶稣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位上帝来到了人间违反了犹太人许多口传的律法，而主耶稣违反这些犹太人的律法、口传律法，正是为了揭示律法的真正的意义。所以当这位上帝来到人间，要真正的把他的恩典、把他的话语来做正确的诠释，要让犹太人看到一个上帝、一个属天的人在这个人生里面会怎么样来诠释律法、怎么样来生活的时候，这些犹太人是受不了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我们罪恶的本性是没有办法容忍上帝的，那个罪恶的本性是要把上帝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因为我们里边充满了黑暗。当上帝来到人间，他如同光一样照在我们的心里边的时候，我们是不能够容忍这个光的。我们来举几个例子哈。当主耶稣的门徒吃饭的时候不洗手，犹太人的口传律法里边讲到一个人从外边回来一定要洗手才能吃饭，这个在律法里边是没有的，是他们自己编出来的律法，口传律法，一定要洗手才能吃饭。而且有罪的人在这个宗教里边，你会发现他们是变得多么的可怕的一群人。以色列人这个法利赛人的洗手不是为了卫生的习惯，他们不是为了卫生的原因，而是为了宗教的原因，他们有一种特别的洗手法。 弟兄姐妹，如果今天哈，你让你的孩子洗手吃饭，那个是很好的。但是以色列人的洗手吃饭，那是完全宗教的。如果今天有一个人把手放在水里边，然后一盆水，然后他撒上肥皂，在那拼命的刷，拼命的洗，这在法利赛人看起来，你的手跟没洗一样。所以法利赛人的洗手完全不是卫生的原因。法利赛人的洗手是特别的一种洗手法，是先从这个中指一直垂下来这个手，然后呢换到这个手，然后最后两个手再弄下来把这个水流出去，那才叫以色列人的法利赛人的洗手。只有这种洗手在法律上，在他们口传的法律上才叫洁净，才可以吃饭。但是我们来看一看哈，当人的罪性怎么样来歪曲上帝的话语的时候，这位上帝来到人间来教导人类什么是上帝在他话语里边的真实的光照和真实的启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5章1到20节来回答这些人。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你们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假冒为善的人呐、啊！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耶稣就叫了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这时候上帝开始解释什么是上帝生命里边，上帝心意里边的洁净。主耶稣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当时门徒进前来对他说，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你看见没有，当神的话真正启示出来的时候，我们的罪恶的人是不服的。你知道吗？耶稣回答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人都要掉在坑里。彼得对耶稣说，将这比喻说给我们听。耶稣说，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他说，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吗？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有凶杀，有奸淫，有苟合，有偷盗，有妄政，有谤毒，这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污秽人。弟兄姐妹，这是多么伟大的上帝的真理。当我们真正明白神所在乎的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内心，当我们的生命，当我们的内心，当我们的里边是洁净的时候，我们里边没有恶念，没有凶杀，没有奸淫，没有苟合，没有偷盗，没有妄政，没有谤毒，没有这些邪恶的东西的时候，那才是在上帝的眼中是一个圣洁的人。而犹太人在他们的罪恶的本性里边，他们诠释上帝的律法，认为不洗手吃饭是最大的污秽。主耶稣说，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了，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那才污秽人。弟兄姐妹，如果按这个标准来说，一个牧者要何等的谨慎自己生命里边的内在，生命里边的心思意念，否则的话，我在这里传道就是在污秽所有的人。你不来听道还好，听完道了以后把你的心灵全部污秽了，这是多么大的罪恶。弟兄姐妹，当我们明白神的真理，说每一天早上起来我们要求主何等的用他的圣灵来洗净我们的心思意念，来更新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你要知道，你这一天所有被你碰触过的东西，凡出口的才能污秽人。 但是出口的有可能造就人，有可能提升人，有可能帮助人。第二个例子，主耶稣与法利赛人的另一个冲突是关于安息日。有一次主耶稣的门徒做了这些法利赛人认为安息日不可以做的事情，这些法利赛人认为主耶稣破坏了安息日。主耶稣怎么回答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八节，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哪，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随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但我告诉你，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弟兄姐妹，上帝给犹太人一个特别的恩典，就是让他们要安息，在安息日的时候要安息。但是犹太人这个有罪的一个民族，在黑暗中的民族，他们可以把安息日变成一个人类最大的重担日，也可以变成一个人类最大的说谎日。你知道今天在纽约许多的犹太人在安息日的时候，他们的口传律法，他是不能够乘坐电梯的，他不能够去按那个电梯的按钮，如果他按了按钮就违反了安息日。所以这些犹太人就请一个外邦人在安息日帮他们按电钮。犹太人的口传律法规定，在安息日是不可以花钱买东西的，所以犹太人就发明，最后发明了一个说用 credit card 买东西不算违反安息日。犹太人在安息日是不可以走超过多少步的路，所以犹太人就找一个外邦人用 taxi 带他们去很远的地方，所以不算他走路。你知道吗？这样一个有罪的黑暗的一种生命，再美好的东西来到有罪黑暗的人的生命里边，都会变成黑暗的和有罪的。所以犹太人的安息日变成了他们的捆绑日，也变成了他们的说谎日。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讲，他说神的心意什么？安息是神为了连续人，让你不要每一天都工作，在一周里边有一天是可以休息的，你的牛羊驴马都可以休息，你家中的仆人也是可以休息的，是为了上帝的连续而设立的。这是神多么美好的心意。神特别给犹太人说，在第七年的时候你整个一年都要安息，神在第六年的时候要给你结出三年的果实来。你可以看到，就是在这句话里边，上帝对人的心意是多么慈爱有怜悯的心意。虽然在人的最终，上帝说亚当你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但是神的恩典仍然临到人，神说你在七天工作里边有一天你是可以完完全全的休息的，那是上帝的怜悯。我们中国人都没有这样哈，都没有这么怜悯自己的孩子，对不对？我们命令我们的孩子七天都要练钢琴，是不是？没有一天休息的，有吗？没有啊，七天天天都要学习，都要补习数学，都是这样，对不对？像我们搞音乐的，一天不练就不行啊！哎呦，你看多么的痛苦，一点连续都没有。但是神，他的心意却是连续的， 同样的哈，主耶稣特别行许多的神迹，有些神迹主耶稣特别的选择在安息日来行这些神迹，医治这些病人。有一次主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了一个被撒旦压制了18年的驼背的一个女人，管会堂的人非常的生气，就来质问主耶稣。主耶稣怎么回答？在路加福音13章第11节到第17节，安息日耶稣在会堂里边教训人，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病了18年，腰弯的一点直不起来，耶稣看见便叫过她来，对她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于是用两手按着她，这个女人立刻直起腰来，就归荣耀与神。管会堂的因为耶稣是在安息日治病，就气愤愤地对众人说，有六日应当做工，那六日之内可以来求医，在安息日却不可。主说，假冒为善的人呐，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引吗？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18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耶稣说这话，他的敌人就惭愧了，众人因他所行的一切荣耀的事就都欢喜了。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你这样读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的主来到人间的时候是带给我们多少的自由，带给我们多少的生命里边的释放，带给我们多少内在生命里边的圣洁、怜悯、爱和连续，带给我们生命里边多少的得胜。但是所有这一切，神的恩典、神的恩惠，在一个有罪的人的眼中都可以变成非常非常邪恶的事情。主特别在安息日要医治这些人，是让人知道在人在上帝的眼中是何等的高贵。所以主耶稣有一次哈，有人问他安息日可不可以医病，主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上来拉上来呢？然后主耶稣说，人比羊何等的贵重呢？他说，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了解我们的人生是何等的黑暗，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犹太人会把上帝，来到人间的上帝，完全无罪的充满了光的上帝，完全全然圣洁的上帝送上十字架。因为我们黑暗的生命不能够容忍这位全然圣洁的上帝。还有一次，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抓了一个在行营的时候抓到的女人，他们来试探主耶稣，问主，按照摩西的律法，这个女人应该被打死，但是当时以色列人是被罗马统治的，以色列人是没有处死刑的权柄，他们就问主耶稣，你说该怎么办？主耶稣如何？如果说主耶稣说打死他，虽然是摩西的律法，但是这却违反了罗马的法律，犯了煽动杀人罪。主耶稣如果说放了他，主耶稣又违背了摩西的律法。所以实际上这些法利赛人对主耶稣设下了一个陷阱，让主耶稣无法回答，但是神的儿子却说，你们这些法利赛人，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先拿石头打这个女人。弟兄姐妹，当你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你知道吗？你的心是多么的悲伤的一段。人类的罪恶可以用上帝的律法来陷害别人，弟兄姐妹，这是让我们痛哭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基督徒也可以犯同样的罪，弟兄姐妹，当你拿起圣经的时候，多少神的儿女用圣经来定别人的罪，多少神的儿女用圣经来打压别人，用圣经来替自己的罪恶来找借口。多少的夫妻用神的话，用圣经来彼此打压对方。最有名的就是所有的丈夫都用圣经来说，圣经上说了，老婆要顺服丈夫，你顺服在哪里？老婆也说了， 圣经上说，你老公要爱爱妻子，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你的舍己在哪里？你看，你知道吧？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败坏的人性里边，那个多么黑暗的人性里边，竟然可以用上帝的律法、上帝的话语，成为陷害别人的一个工具。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要多么的为我们的罪恶来悔改，求主来帮助我们，光照我们。人的罪是何等的何等的败坏，何等的诡诈。明白律法，最懂得摩西律法的这群法利赛人文士，竟然可以用他们对律法、对上帝话语的知识，来为这位来到人间的上帝来设下一个陷阱。主耶稣说：“你们谁是没有罪的，你就先拿石头打这个女人。”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没有任何的资格来评判任何神的仆人或者别人神的孩子，我们先用神的话语来光照我们自己生命里边的罪，让我们的生命在神的面前真的是不断的更新改变。我们分析犹太人这个民族有这么多的优势，这么多神的恩典，为什么这个罪恶的民族可以把上帝诸多的恩典变成他们手中犯罪和邪恶的一个工具，玷污上帝的话语，玷污上帝的律法？所以最后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3章讲了一整章对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生命中的问题。弟兄姐妹，这也可能是我们生命里边的真实的光景。有一个牧师曾经问一个弟兄，他说：“你多久没有认罪了？”这个弟兄说：“好像很久了，一年多了。”然后这个牧师就说：“那你的生命一定是很差的。现在一个靠近神的人是常常会看到自己罪的人，因为上帝就是光，全然的圣洁，你越靠近他，越看到我们那个旧造生命里边所有的败坏。”所以有罪的人可以把来到人间的上帝，这位上帝赶出了许多的鬼，把许多的人从撒旦邪灵的辖制中拯救出来，释放出来。但是法利赛人却可以说主耶稣是靠着鬼王在赶鬼，这是对上帝多么大的亵渎。这都是从有罪的那个败坏的人性里边发出来的东西。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3章他说：“你们这一群假冒为善的人，你们是能说不能行的人，你们是完全不明白真理的人，你们是完全不认识神的人。”主耶稣说他们是瞎眼领路的人，说他们是一群大小不分、轻重不明、无知瞎眼的人，外边很好，但是里边却充满了勒索和放荡的一群人。弟兄姐妹，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在犹太人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有归主的这些事情里面，当我们来看福音书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有罪的、黑暗的、败坏的、极其堕落的生命怎么样来扭曲上帝的话语，怎么样来扭曲上帝的真理，怎么样来污秽上帝的圣殿。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的认罪悔改，好让我们行在光中，我们的服事是荣耀神的，是造就人的。就像大卫他犯了罪，他在神面前悔改的时候，上帝何等的怜恤他。 盼望我们今年弟兄姐妹真的是在生命里边有真实的更新和真实的改变。就像主耶稣说的，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反能污秽人，因为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从心里边有恶念，有凶杀，有奸淫，有苟合，有棒毒，这些是能污秽人的。盼望上帝赐给我们圣洁谦卑公义的生命，让我们的一生活在神的光里边，